在新北，时尚不再局限于外表，而是一种生活态度。Fashion for All 新北购时尚，4月20日起至6月2日于府中双城盛大展开。透过主题展览、沙龙讲座、国际论坛、货柜市集、假日舞台，邀请市民一同感受独一无二的新北时尚。更多活动详情，欢迎至新北市立图书馆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早安，欢迎收听未来商学院，在这里我们一起认识未来的商业。大家好，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聊一下健康的议题哦。其实在欧美后疫情时代呢，有一个缩写的英文非常的流行，叫做 YOLO。 YOLO 的意思就是说 You only live once， 就是你这辈子只会活一次的意思哦。那我相信在后疫情时代，许多人都因为疫情改变了他对于人生、对于工作，然后对于居住环境乃至于生活要求的一些看法。但不变的是，我相信对于健康的要求应该是变高了很多，因为大家体认到健康的重要。但是到底要怎么样照顾健康呢？除了一些我们常熟知的这样子的做法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机构也在为了整个社会的人群的健康而努力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南山人寿策略规划部的资深协理林哲仰 Brian。 我们想邀请 Brian 和我们分享一下南山人寿在全台湾这么多地方在推动 ESG 跟健康议题的一些做法以及他们的观点。 Hello Brian， 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山人寿策略规划部的林哲仰 Brian。 那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在空中相遇，那希望今天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关于 ESG 与健康的新知。
是，我想先请教一下 Brian， 其实南山身为台湾前三大的保险公司，我相信在很多的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南山，你们认为人类的健康跟社会，还有永续的发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这个议题其实在后疫情时代是常常被提起的。
是，好，谢谢。我想说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概近一年来，这 ESG 的议题似乎变成一个显学。
是
，那我想我们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我觉得蛮好，就是永续嘛。其实 ESG 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人类永远存续下去。那 永续的一个意思，我觉得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生存下去。那其实我之前曾经很好奇去科普一下，到底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发现说，在这个希腊神话时代，有一个古神叫做 Adonis。Adonis 呢，他是一个可以让这个植物每年死而复生的一个神。那在北欧神话里面也有 Adonis 这个神，他是自己每年会死而复生。那我想说，如果能够让大家永续下去这个观念的话，其实在如果在我们中就是东方文化，我想最早大概就是秦始皇嘛，他想要长生不老，健康生存下去，所以他找了这个徐福，去探访这个长生不老之药嘛。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永续这件事情，它最重要，不管是气候变迁，不管是社会关怀，甚至是这一些公司治理的议题都一样，其实它最终就是希望让人类可以健康的生存下去。
Brian， 你是历史系的吗？我发现你对历史非常的钻研，很熟悉
没有，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去年曾经到这个大专院校去做一些分享，
是
对，那我想说找一些大概学子比较会有兴趣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哦，是，那我刚才提到其实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在后疫情时代是非常的显著哦。
是，
那南山人寿你们在推动永续行动的时候，我注意到你们有一个口号，这个缩写哦，就是 HEART， 就是 HEART。 那你们这样的口号之下，你们怎么样去推动去创造一个对于台湾人来说是更能够实践然后更能够做到的永续的生活跟环境？你们这五个缩写分别代表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OK， 我想说其实我们在推动一件其实，像永续这件事情，是其实 它并不是特殊独立出来一个新的事件。
是
，因为我如同我刚刚前面提到说，永续是要让人类能够健康的生存下去嘛，所以其实它就是落实在我们每个人或每个企业的日常作业 或日常生活之中，那所以我们才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来找一个让大家比较浅显易懂又朗朗上口的大概一个推动的方式。所以我们找了 HEART。 那这 HEART，它分别是 Health， 然后还有 Earth跟 Action for Good, Reliability 跟 Talent，那我逐一说明一下，那，首先 我想 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 Heart 这个字其实是相当有意思。你如果把 H 放到最后面的话，它变成 Earth， 我们希望说用心来爱地球这样。
是，
那在 health 这个领域的话就是健康这个部分，那这部分呢我想之后等一下可能还有一些机会再多分享一下南山有一个健康守护圈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如果是在这个 E 的部分是 earth 的部分，那 earth 的部分的话，因为金融业有个特性，金融业不是一个高碳排的产业，
对，它本身没有了
呀呀呀，大概我们就是办公室的一些用电嘛，或是说可能一些我们的这些交通车什么之类的，
对，直接排放是很微小的，
是很微小的。其实金融业都占不到1%，
是
哦。那是金融业是一个这个投融资方面是一个高影响力的产业啊。那所以说在这个环境面的部分的话，我们自己能够做的一样，像一般的节能减碳，这个我们当然需要去做，因为就算是影响力小，但是我们觉得还是需要让每个同仁这些永续的素养。这一些比较关怀气候变迁的这一些意识能够提升。那同时我们在一些我们这一些投资型的大楼的部分，我们会积极去取得这一些绿建筑相关的标章，不管是 LEED WELL 这一些。那我们去年开始也开始在我们的一些训练中心啊自由大楼会去增设一些太阳能板，然后做一些发电的作为。那当然在金融业大概用电量最大的不外乎大概是机房，而且机房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去做一些可能节能啊搬迁这个部分。那如果提到 A 的话，就是这个是 Action for Good、yeah, 这个部分是关怀行动。那我想这是我们保险业的一个很在行的一件事情，因为保险业它 很特殊，它是一个 B2C 的产业。那同样 B2C 的产业可能银行业证券业也是
、
但是保险业相较于其他金融业，我觉得它更特殊的是说比方说好台湾保险从业人员有超过40万人，
有这么多
呀呀，像南山内外勤就差不多40000人了，
是
那另外的话，你其他的金融的产品跟客户之间建立的关系，比方说你今天你可能比方说银行去存款或是跟证券公司往来，
是，
但是你跟他的这个存续期间不见得像保险这么的长。我们可能从比方说像我们的父母从我们小时候买了一份保单之后，可能它是一个终身型的保险，
是
所以说我们跟客户的存续期间会非常的长所以说我们要落实这些公益关怀的这些面向，因为我们是人的产业，其实我们可以做的相当的多。那如果在这个 R 部分的话，就是 reliability，是可以信赖可以承诺的。这怎么说呢？保险业目前在台湾的总资产整个保险应该有差不多接近35兆的新台币，所以保险公司如何把客户交付的这一些钱能够做一个好的投资，好的这个资产管理，其实值得让客户值得去托付，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就是这个 talent 的部分，就是这个属于人才培育，
40万人
呀呀呀，好，那所以说这个其实任何一个组织要能够发展的好，要能够对社会有贡献，要能够对这一些组织的成员许下承诺并实践，其实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也是南山在极力在发展的一个面向。
在这五个面向之外其实南山有一个健康守护圈，这是什么呢？
健康守护圈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在多年以前就一直在思考一个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产生连结的时候一定要等到理赔吗？因为理赔通常是一个
以往是
呀呀呀，通常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或是说亡羊补牢的一个时间点呢。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客户跟男生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在他健康的时期，在他亚健康，比方说他有三高了那接下来可能他发生了伤病，那甚至是到后面他可能需要这个复原或是到失能的期间这样整个跟健康相关的这个 cycle 里面，那是不是南山都能够带给客户一些帮助，甚至不只是客户，可能广众做一些帮助。那所以说我们在3年前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殷董事长的一个指导跟支持底下，那我们就开创了一个健康守护圈。那健康守护圈这一个这个概念，这个生态圈的目的是希望如同我刚刚提到，在我们的客户跟民众健康的4个时期里面，都因为南山提供的服务或是一些专业，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健康守护圈就是专属的网站，上面有超过50家我们严选的 vendor 提供上百种的这个就健康医疗相关的服务比方说我举例来讲比方说今天如果说有个客户不幸得了乳癌 OK， 他可能在理赔治疗过后，他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调整型内衣 OK， 因为他有动手术嘛，他可能需要一个心理咨询，那他可能需要术后的这一些营养的补给这些部分的话，我们不管是我刚刚提到这些调整型内衣啦，或是我们有一个厂商叫做 Farhug 它是线上一些关怀，那我们跟这个一些知名的这一些健康食品的这些厂商也有做相当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客户跟南山产生关系之后，他能够因为南山变得更健康，不是说他 even 不健康了，但是他还有再恢复的机会。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共好的环境，我相信是大家很重视的，所以其实就好像这个比喻，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们希望在保险发生这个理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客户或者说整个利害关系人的生命周期能够顾好，可以这么说吗？
是，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保险我们不希望客户买了保险 就使用到它，
对，
这个当然这样好像 CP 值很高，但是这是不好的嘛。那事实上我们如果说能够协助客户在健康的时期能够维持好他的健康，甚至在三高时期能够 在可逆的再做一些恢复，那不但是对客户来讲是一个健康的维护，其实对保险公司来讲也是一个理赔的减少。
其实如果说永续的，它这个单字的英文是 sustainable 嘛， sustainable 它也有一个翻译叫做可持续的，
是，
那在保险扮演的角色当中，南山人寿为什么强调的是永续健康这个概念呢？
OK， 我想说这大概我们用四个面向来谈这个议题。我想第一个是这个产业的特性，因为如同我刚跟各位分享到，因为保险业它的资产部位大，那所以说他今天保险业要出来支持任何一项相关健康相关的这些议题活动论坛倡议，其实我们都比其他产业可能更有能力，
是
也有这个责任。那另外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保险业有这一个40万以上的从业人员，他有非常庞大 people network。就像南山资产有 5.5 兆，我们从业人员大概 有大概4万人。所以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人脉的网络可以在 deliver 健康这个议题。那第二个的话是健康这个议题符合南山的企业文化。南山企业文化有主要有四个精神。一个是诚信第一，服务至上，那第二个是这个温暖的专业，第三个是利他的初衷。那第四个是开创的勇气。那我们认为健康这个议题非常符合我们温暖的专业跟这个利他的初衷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我觉得是符合南山的一个核心能力。那怎么讲呢，就是比方说有的金融业，它比方说金控它有银行，它可能专注在一些就是做融资气候融资的部分，那有的金控可能专注在一些运动啊马拉松的一些支持。那我们认为说其实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我们不见得要去抄袭别人，我们应该是看到别人成功的步伐，然后找到自己核心的优势，
做自己擅长的
呀呀呀，所以
比较利益法则，
没错没错。所以说刚提到的健康守护圈，所以健康是我们擅长的事情。我们在业务员通路甚至我们有这个健康的青年军。那我们有这么多 vendor 嘛。所以第三项是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那第四项，主要我觉得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因为在去年12月份在杜拜刚落幕的这个 COP28 第28届的这个气候峰会，那他们也首次的把这个健康这个议题放上了他们主要的这个议题的这个清单里面。那同时也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合作一个 Health Day 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余命是越来越长的，但同时呢在台湾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最后几年是不健康的
。
所以它的这个期间其实相对于国际上来说都是比较漫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也许难以想象，但如果你不好好注意自己健康的话，你就会感受到这个数字冷冰冰的数字化为一个现实。那在社会结构 的改变，然后人口结构寿命的改变的同时呢，您刚才提到跟南山的保险的本业有一些很核心相关的一些议题，我们注意到的是包括了联合国的永续的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跟保险业本身会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然后大概是在哪几个面向呢？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就是说像这个平均余命的延长
对
高龄化这些议题，
有好几年是不健康的，
是是是，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议题。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 14% 的时候，这个国家叫做进入高龄化社会，超过 20% 的话叫做超高龄社会。那台湾是在2018年进入高龄化，在预计在明年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那我们从高龄化到超高龄只花了7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记录
。因为我们分母 没有变大的很快，所以分母就变比较小，
就很快，就很快。对、啊、对对。那所以说，所以说这个高龄化的这个议题其实非常非常严重。那刚刚其实主持人又提到说，那我们在最后的平均余命最后几年哈，常常是不健康。我想说这个东西，这个状况其实跟东方人的一个文化传统可能也有关系，
是
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一辈或是我们上一辈都蛮吃苦耐劳的、哦、那都把好的东西给了下一代、啊、所以说其实都忽略到自己已经可能比方步入到这个老年时期，那健康照顾也比较没有做得那么好了、哦、那所以说面对这个议题，那刚刚我也提到说，因为在 COP28 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健康视为一个重要议题嘛，那我们也去对标这个所谓的 SDG哦、就是这个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呀呀呀，永续发展目标。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一般金融业大概会对标到差不多8到12个的这个发展目标。那其实我们去归纳出来里面其实刚好跟这个个人健康还有社会健康还有环境健康其实都能做一些连接。比方说 SDG3 它提到的是健康与福祉。
是。
这其实就是个人健康的一个连接。那在这个它的SDG4 可能是优势教育。第五个是性别平权。甚至在这个第十个可能是减少不平等，其实这个都跟社会健康有关。
是，
那在这个就是第七个可能是可负担的洁净能源，这个跟环境健康有关。所以说像比方说南山也会预计在今年就会导入这个就是开始采购这个洁净能源，就绿电的部分，2040年100%会采用绿电这样子。
哦，在我们谈到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的时候，通常一定都会有各行各业的应对的措施。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哦，那我们想探讨的就是说，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在超高龄化然后少子化的社会，其实各行各业都在吵的缺工嘛，缺工。然后那我想请教南山人寿在采取一些特殊的策略上面，有没有办法能够有效的来因应这个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呢？
我想这个高龄化社会在其实在前几年政府已经把它定调为国安议题了，
是，
这是非常严重的。那刚刚主任提到说，那我们怎么去因应这个议题，其实 很难讲因应，因为它其实很难去抵挡，那我们只能做一些准备。那一个是说，我想说在保险，我们这个本质是做提供保险商品嘛，
是，
所以商品面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回归到商品的保险的本质。但是因为随着说接下来的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所谓的 IFRS、哦、会计准则就 IFRS 17要接轨，那所以保险业必须 回归到这个保障的本质。那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底下，那多去推出一些跟这个保障、哦、直接连接的一个商品。那同时因应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哦、我们会去推出一些比较适合中高龄的民众去投保的保单。那因为过去都大概一般的民众大概会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印象，就是说大概高龄或是不健康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买到保险的，但是其实这个族群它是最需要保险的。
对，
那我想说其实任何保险就是一个对价关系嘛，任何风险都有一个代价啦，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一个比方说高龄化的商品，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外溢保单。那外溢保单目的是希望说那客户跟着保险公司一起来维护自己的健康，我们就提供一些可能一些 benefit 或一些 favor 给客户这样。所以是商品面。那在服务面向的话，我们会持续去扩大健康守护圈的这一个守备范围。那不管是我们增加更多有价值的 vendor 进来，那帮我们把我们这个客户给照顾好，那或者是说我们也会在其实我们这几年健康守护圈的这一些负责的主管跟同仁也很积极的到日本到欧洲一些比较高龄化的国家，好，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那把一些好的服务的概念啊，一些好的商品的概念把它带回来。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在本身在这个ESG 或是在社会公益这个面向了，那我们也会在比较关怀在老年这个族群。比方说去年南山跟这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有共同推动一个黄金60高龄关怀的专案。
有，我有这个在计程车上面看到广告
啊，对对对，那个广告的露出其实带来蛮大的回响。好，因为其实比较不是有那么多的机构专门关注在这个老人，尤其是失智老人这个部分呢、啊。那另外的话，南山还有一个跟医疗相关的公益，其实做的蛮特别的。这其实已经做了大概12年了。
是，
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南山慈善基金的一个医疗关怀 来计划。这计划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跟台湾应该210家以上的大型医疗院所有合作，那这个12年来大概已经支持超过4万个民众，只要他在医院里面，他不用是南山的客户哦，只要他是中低收入户OK， 那他可能这个医疗费用是有困难的，那这个时候不用经过层层的核准，我们有授权给每个医院的社工室，那社工室经过他的审核之后，就可以在一定额度之内，他就可以直接把他的个费用把它 waive 掉，把它做免除，然后再跟南山这边做一个结算。
是，
那曾经有一个我看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兰屿的一个年轻人到台湾来工作，那因为他在工地发生了一个意外，那造成蜂窝性组织炎，那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你知道吗？那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社工室的这个帮助底下，那由南山帮他支付这个医疗费用。他其实他一开始他是非常怀疑，他说这个是不是诈骗集团啊？怎么会？他说你们要确定一下， 我根本不是南山的客户。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去传达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希望是 button up， 是有温度的，然后去真正支持到需要被支持的人。所以这个 button up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一个做公益慈善，也很确实的落实在我们遍布全台湾四万个内外勤同仁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其实 Brian 分享的非常好，然后我最后想请教，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来自兰屿的年轻人这个问题，那其实整个城乡之间的差距，或者说在健康这个数据上的表现，我相信城乡差距是显著的，所以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原乡关怀列车计划。我想请教一下南山这边，在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希望达到的一些里程碑或者是样貌又是什么？
OK，其实这几年我想台湾的大型企业，中大型企业其实都蛮有一些社会道德的认知，那大家都希望去关怀一些弱势，那所以说那大家想得到都是往偏乡。那我们曾经到偏乡去做一个访查，发现说偏乡缺到底是什么，就发现偏乡的小学里面iPad 跟电脑比都市还要多，因为大家都在捐嘛，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其实不太缺那些的设备
器材，
器材不缺，
是。
那他们缺什么？他们缺的是一些陪伴，一些关怀，一些去解决他们因为身在偏乡造成的认知的差异，一些不平等。比方说我们想到的可能有些健康的不平等，医疗的不平等。那所以说我们在2023年去年正式启动这个原乡关怀列车，那我们到这个偏乡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支持他们这些设备，而是我们去救这一些健康的议题，那甚至是一些，因为这几年其实这些金融诈骗其实非常多，这些诈骗，那我们就这一些防诈部分做一些宣导
尝试的介绍，
是是是。那因为我们其实这也是蛮有趣，其实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发现说我们如果在这个一般比较这个都会区办活动的话，可能要送的纪念品可能是这个USB 啊，随身碟啊，保温瓶啊，就发现到偏乡你要送这个米、沙拉油跟洗衣精，那阿公阿嬷就全部都出来了。那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让我们的内外勤同仁一起参与这些活动。那因为我们常讲说保险业是一个公益服务业，那我们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尤其我们的这个业务伙伴，我们的这些 agent 能够一起做，那其实他们更能够去感受到他们工作是有价值的。那同时这一些偏乡的这一些关怀列车，我们虽然是去年是第一班车，但是我们一年一年一直把它做下去，因为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很多偏乡或弱势团体去关怀他们的人不算少，但是会持续关怀的人不算多，所以是南山会持续再去努力耕耘的部分。
你现在收听的是未来商学院，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我们今天邀请 Brian 呢，是从南山人寿的观点和我们分享一下 button up， 然后有温度的 ESG 和健康的概念要如何在台湾这个社会推动，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健康议题更加显得重要的这个当下。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让 Brian 分享这么多，我们也听到了南山人寿种种的做法，我们相信大家呢听完这集节目之后，想必对于南山人寿在当前推动 ESG 和健康的作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今天非常谢谢 Brian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未来商学院，让我们下一集见。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